好难好难，为什么结了麦就不行了？慢慢还有再慢慢找感觉，慢慢找感觉。
我们是怎么样想到想聊友情的话题啊？一开始我们想就想聊感情，对吗？
啊，对对对。
然后后来发现啊，感情太复杂了，
嗯，
还是从友情开始聊吧。
爱情更加稀缺吧，友情其实是范围更广，
嗯、
然后接纳度啊、包容度都更好。你觉得友情里面，就是你享受的是什么呢？就是跟一个人在一块儿，你享受的是什么？就是说跟他聊得到一起呢，还是说跟他笑得到一起？
哇，那位大哥，为什么要开这么
大闪？
大闪，远光闪，请你把它关上好吗？这个是城市的污染，
把这个氛围给破了。
这么美丽的夜晚被你糟蹋了。
嗨，你好呀，
欢迎回来
小人
物
播
客。
我是阿乐，
我是 Zoe。
你有没有那个超过十年的友情？
有超过十年的友情，到现在还有联系的。
还聊得来吗？
有，真的还能聊得来的。我这次回国的时候，然后就重新见了一个小学同学，
嗯，
然后这个小学同学是我们起码有六七年没有见面了。我上一次见到他应该是大一出国以后，然后回去的时候见到他，然后之后我们俩的关系真的就是朋友圈点个赞，平常都没有联系，偶尔会收到那种春节的集体祝福，是这样子。但是这次回国的时候呢，因为我回到那个城市，我就想到我一定要跟他联系一下。其实我来的城市也没有
多少，
但是我真的是想他了，所以我就想到我就跟他联系，就出来约了个饭。然后但是真的就是见到他那一瞬间开始，我就觉得那感觉回来了。哎，就是我那小学那个朋友，突然就是一种非常遥远的，我小学的时候我们原来怎么样嘻嘻哈哈，然后开玩笑的那个场景，然后他的笑声，然后我们两个就是
笑到一起了。
对对对，笑到一起，然后特别傻的那些回忆就回来了，就开始，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就聊了一夜。就是从吃完饭我们就出去走路，本来想去一个找一个酒吧，然后特别傻，找那个酒吧又关门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外面街头游荡。那个时候那个瞬间，我当时觉得我可以跟他再继续聊五个小时都有话说，而且我们完全说依旧，就是随便聊，就真的是一种啊、好幸福的感觉。就是哎，我这个朋友虽然我真的平常都不见他，
很少联系，
对，
但他在一起还是有化学反应。
真的，你知道常常会有那种我们长大了，然后之前的朋友可能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对啊，对啊，
可能我跟他完全的生活我没有任何交集，
对对对，
他过完全不一样的日子。我也是啊，然后但是我们俩在见面的时候，我小时候喜欢一个人，我现在还喜欢那一个人，你知道吗？那种感觉真的是可能对于男生不会有，但是对友情对朋友我却有。也许这个朋友是比较特殊，因为毕竟在成长路上有很多朋友真的走散了。你有吗？你有超过十年的友情吗？
哎，我想说你们在一起的那个化学反应是因为你怀念那个小时候的时光，还
是
说
就真的就是一个人，现在如果我重新认识他，我还是觉得他真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在一起很开心，我会跟他再交一次朋友。你没有这种感觉过？
就是我小学的朋友好像基本上都是比较少了，到现在我会有那个感觉，就是好像大家聊不到一起。其实我现在还有一个是我们小学一起镇上，但是我读书的那个时候不认识他，是我们大学了之后通过小学的朋友介绍的，然后我跟他现在也还在一起。然后我们工作的过程中也两个人一起经常去旅行，好像关系还蛮好的。我觉得旅行我们两个人就是会吵，我会说他，他会说我，就相互怪，但是好像还是跟他旅行是最默契的。然后现在我们也有联系，虽然就是很少很少会跟他聊那种很深刻的话题，像我们聊的这种话题很少。安静的时候不聊天的时候不会尴尬，就会就是让我觉得说啊，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有友情在的。
不会尴尬，
不会尴尬。对我来说的一种友情是我开得了口向他寻求帮助，我开得了口，而且我也能够确定他就是会帮我，而且我就是很谨慎的用这种信任吧。然后比如说我在来之前的时候想说还有一两个月就走了，我租房子也很麻烦，他们家比较近，我说我能不能去你们那个次卧住一下。那个时候他的次卧就是他是开淘宝店，然后都是那个堆着货的，我们彼此也没有说嫌弃说都是货还是什么，反正一张床给我，然后就每天就是去他们家住，他们小两夫妻就也不会觉得 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是我出国最后那段时间就是跟他住在一块儿。
那所以现在你们还有联系吗？
嗯，有，偶尔的话我可能隔个三五个月然后打个电话问一下他最近怎么样啊、嗯、顺不顺利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虽然我不能帮他解决，但我觉得就是情绪上你也需要找个人说一说。
是，
对，所以我就是出着这样的理由吧，就有的时候会给他打电话看看他最近怎么样。
嗯，
对，
那还是很好的朋友的，就真的友情我觉得不是靠距离来维持的、
嗯、
我有一些朋友我觉得我离开了这个城市我可能我们就很少会联系了、
嗯、
就丢了、
嗯、
尤其是在我回国的这三个月以内、然后有些朋友他们真的就是平常我们可能会交集，然后如果想到对方就会吃个饭什么，但是三个月就是没有想到要联系、
嗯、
那种我感觉我就知道就好像距离是个很好的测试你的友情的深度、你觉得你朋友多吗？
我不觉得我朋友多。
数一数你有几个朋友，如果你现在要
我十个手指头就够了，就大概5到10个这样子。
Hello.
Can you, do you know where is Princess residence?
Princess residence?Is that a hotel or?
No, it's a residence. Are like blocks.
Blocks?
Yes. Like a neighborhood.
Near the central?
No, it's way back.
Actually, no. The only thing I can find is like this, but it's not what you write. Princess District?
No, it's good that one. It's good that one.
Oh, this one?
Yeah.
Oh, this one is close then. Like you just go up by the canal?
Yeah.
This way, go up, and then you turn
left,
yeah, and then you go to like
a
really
big...
Oh, to
the next canal, and then I find it.
Yes.
Thank you very much.
Of course, no worries. 刚刚我们在说什么？
因为我们大学室友就是聊不完的话题，然后聊到第二天凌晨了，就是一直聊高中。
我大学的时候我没有住寝室嘛，因为我已经在国外了，所以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人住了。但高中的时候有，就是那个床头的室友，然后我们当时那个不是上下铺，所有人都上铺、但是呢就是我就是两张床对在一起，就是我们就头对头、然后就开始聊天，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寝室的阿姨、然后还会来那个查寝，然后每次一听到
那个手电筒，
对，手电筒一照然后立马闭嘴、然后手电筒走了，然后听到那个哒咔哒咔哒咔鞋子走了声，然后就开始聊，然后就有聊到那种完了这一定应该是凌晨三点，
明天早上6点还要
起
床
早读，然后
室友毕业了之后
就
一起
住吗？
对，一起住，然后再找那种以前的感觉，然后继续聊。
我在大学的时候还有就是一群好朋友，然后我们一块出去旅行、然后那时候就会租一个超级大的就是
民宿，
青年旅社、对，然后上下铺啊，然后十几个人，然后在那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喝酒啊，然后第二天再一块出去玩，那时候真的感觉就是好幸福。当时就所有人都好穷啊，我们就只有钱住青年旅社、然后就出去玩就是找一个大巴车然后就坐就走了，但是那段回忆真的好幸福。其实你也都不知道那时候到底
有什么，高兴个啥？
对，高兴啥？就是现在回忆起来好高兴。
嗯，
然后甚至高中时候有个特别奇怪的那规律、就每天早上起床了以后，我要去操场跳绳。
跳绳？
我要跳绳。子凡那时候想长个子
啊、
然后每天要跳20分钟。然后呢跳完绳以后我就要去班里面那个早读了，我就会错过那个去吃早饭的时间。所以就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每天晚上我就会在睡觉之前去把我的那个饭卡放到他的桌子上，他第二天早上去买早饭的时候就会帮我去买早饭，然后我每次都是要吃2个馒头一个烧麦，然后呢我再喝一杯奶，然后再自己带个鸡蛋。每天的规律就是我就会去那个班去找那个朋友，他就会把早饭给我，然后我就会带着我的饭卡来早饭，然后再去班里早读，边早读我边吃我的早饭。然后每天那个规律就是那样，就是想到我去找我那个好朋友拿到饭卡然后拿到早餐的时候，
就是那个交接的那个瞬间，
嗯，
然后他重复很多次很多次，好像那个点就变成了一个刻在你
对回忆里面的。
嗯，
你高中时候谈恋爱吗？
好像没有哎。那个时候好像就是跟女生的关系比较好，就是我想到的，因为我初三的时候是有过一次转学，转学后就是比较难交朋友嘛，因为他们都已经3年的感情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从初三一直到高中三年都是跟他一起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我们每天就是一起上课，一起下课，一起去抢那个食堂第一波早饭，就是那个铃一响就是往那里冲。哎，我们还一起去网吧，我们是双周可以回家一次，但中间是可以休息的。然后我们就是那个大巴上一巴士的那个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就我们两个女生冲在最前面去挑那个网吧，然后抢两台机子。坐下之后呢，我们就是一起打游戏，打那个什么劲舞团啊，然后梦幻西游之类的游戏，然后再点上一份炒饭，就是他那个网吧里他们会有那个
外卖，
对对对，你要什么要什么，然后点了，然后再送过来炒年糕、炒粉之类的。印象中就是两个人一下大巴往那个网吧冲的那个，对啊，都后面全是男生，我们两个女生冲在挺名列前茅的几名，就感觉还蛮夸张的。就除了一起冲网吧的这个经历啊，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然后他会在那个游戏里面认识男生的嘛，他有一个在谈的就有点意思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因为学生的话就不是这样的话都会相互分享的嘛，我就知道。就有一次就是在游戏上就聊到一个男生，正好是我们学校的，然后有一次就打照面跟那个学弟认识了嘛，就我们好像是聊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讲到说我跟这个女生是同桌，然后那个男生说，哦，原来你是他的同桌，我追他的时候他说他有喜欢的人了，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他同桌，其实就是我
然后这个女生喜欢你，
对，对，是，反正那个男生也懵懵懂懂，然后我呢表面上也是打着嘻哈，但是其实我有听到心里去，就是
你可以拼接出瞬间他真的可能喜欢你，
对，因为我们就是太亲密了，而且他对我是有一点，他什么都让着我，然后他就是对我就是很付出的那种。
后来呢，
我没有往这个对男女感情上面去想，他可能知道，我也知道，然后我也知道他可能知道，但是我们就是彼此都不说破，
没有戳破，
对，因为你也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只是说两个很关系很好，然后超越友情的那种感情，然后到底要怎么样去，我没有那样的想法，但是我也没有排斥说那样的想法。他算是对我付出比较多吧，包括到毕业后他是每年生日都会给我发祝福，他坚持了好多年，就几年前嘛，可能他才没有继续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是没有给他回应的，就是他发我生日祝福但是没有回应
他
的生日祝福。
不记得吗？还是
不记得是一个吧，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去记，可能我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他对我的这种感情吧，可能我觉得就是让他慢慢的就随着我们两个自的生活的变化的过程中慢慢的变成美好的回忆，就是这种感觉。
他也知道你结婚了对不对？你们的感情就是算以前的话也算是青春期的，做朋友还是可以的，既然你们以前这么好的朋友，是因为有什么原因然后觉得好像还是
没有特别的原因？我觉得可能在这一点上我跟你有点像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维系感情，然后我们又不在一起，其实我还给他介绍过对象
但如果你现在回去你会找他吗？
可能吧，介于我这已经三年多没回去了，我回去应该会联系蛮多以前的朋友，对，应该是会，
应该是会的。其实只是说你来了这里以后没有联系了。
因为我也是那种不太擅长就是短信的这交流，我就觉得好浪费时间，都不如打一个电话。
对，
情绪怎么样啊，然后对，可能会更喜欢这样的方式。只是没有一个契机给他打
这样。我其实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也有类似超过友情的友情，那时候我是在初中的时候认识一个别的班的女生，然后当时我们俩关系就还可以吧，也当时也是不知道怎么认识，可能是同学的同学认识的，就我们经常是同一个回家的一条路，就会一起回家，然后慢慢就熟起来了，有时候会在学校门口小卖部啊见面啊开玩笑什么的，结果有一天呢他就给我一封信，然后说是给我的，然后我就回家看，就发现他给我写了一封情书。
情书？
是的，就是那种充满爱意的情书，就是夸赞我美貌啊，然后夸赞我可爱啊，夸赞就是跟我在一起他非常高兴啊什么的。我当时就还觉得蛮神奇的，哎，你会给一个好朋友写情书，然后我第一反应是 你的字真好看啊。
你就当面夸他吗？还是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信，你的文采真好，你的字真好看。我那时候都没有任何的概念，一个女生会喜欢另外一个女生，但
不
是友情。对，我那时候我特别单纯，就是我对这个同性恋啊没有任何的概念，所以我就纯觉得他只是因为我是个他特别好的朋友，他跟我关系好，所以给我写了一份情书，我觉得很特别，他没有放心上。然后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同桌，然后那个同桌也是个女生，那时候也有觉得就是他好像对于我是有点就是超过友情的，而且他也跟我说过，就是他小学的时候喜欢一个女生，然后喜欢到就是他非常希望跟那个女生在一个初中，可是后来跟他没有在一个初中，他就非常难过，想转学，就转去他的初中。他的外婆告诉他说，如果你成绩在这个学校太差，我就可以把你转走。于是他初一的时候就决定完全的放养自己，然后成绩就经常不及格什么的。后来他的外婆说，看出了他是想这样做，就说不可能的，你必须要在这个学校。他就跟我说过这段经历，说他非常心碎。我那时候也没有懂。我也没有懂，他真的不是真的只是特别喜欢跟这个朋友以一个你知道吧，就是
友情
对，然后就特别喜欢跟他在一起玩。然后当我真正明白这两段是我上了高中以后，就我的同桌，当时初中的那个同桌谈了一个女朋友，然后这个女生就是给我写情书这个女生也谈了女朋友，然后那时候我就要回忆起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原来我
是有女孩喜欢女孩的。
对，然后他们原来那时候是我也是到高中那个时候才慢慢的开窍了，才知道哦，原来他们当时对我是有其他的感情，我是没有懂的。就是好像跟你这个朋友之间就有一些没有说开的话。然后但是我好像知道，然后他也知道，我知道，我们俩就一直联系，就是有点尴尬，就总需要第三个人在场，然后我们才能够在一起。所以慢慢的就淡了。
哎，所以其实那女孩之间有没有纯友情，还是说就是
当然有，女孩之间肯定有纯友情啊，但是女孩之间会有爱情吗？会有。
哎，蚊子叮我。
哦，是有，好像一直有虫子来。现在是放空时间是吧？
对，来听一下
那个一直有
对面的船歌。
船歌。现在是晚上十点半，然后感受一下十点半的阿姆斯特丹。
啊？这是什么异域风情的歌？除了女孩跟女孩之间的友情，我好像特别喜欢特别能跟我比我年长的人交朋友，而且真的是交好朋友，不是那种就是好像是导师型的那种感觉。
哎，忘年交很神奇。
我有两个忘年交，都是我租房的时候认识的
啊，
是在澳大利亚的时候的。一个是80多岁的一个奶奶，然后我当时租的是他女儿的房子，然后他在他女儿房子里面住，刚开始我就把他当做房东来看待，然后慢慢发现啊，这个奶奶性格好开朗，非常的开放，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她不是给我一种我年纪大了，然后我就是她的心态非常的年轻。她就会说，我也想组织活动，我们这有这个什么中国老年群，我想去带他们，然后就是去玩这个玩这个。然后腿脚也不好，但是她就会非常有特别开朗的心，所以她也会就跟我聊天，就会聊啊你现在怎么样啊。我经常会在我就是想不开打结的时候，然后跟他一聊就是豁然开朗。然后这个奶奶也当时她有跟我倾诉她的事情，因为跟她老伴儿是后面就是年纪大了以后结交在一起的，她老伴儿想回国但她不想，然后她也很纠结要不要回去，我们也会聊。对，
就是很现在年轻人的那种选择，就是要跟追随爱情还是追随自己留在自己喜欢的地方。
对对对，另外一个阿姨也是，就是我们两个刚好都住同一个房子，然后她就之前就是那种奋斗女性楷模，然后到40岁的时候，然后决定要开始结婚才安定下来，然后她的人生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行走江湖的女侠。然后我们当时也聊特别开，也就是一样的，就她也觉得跟我聊天的时候，她看到了就是现在
年轻人
的样子，
的
对，然后她就觉得跟我聊天的也很有意思，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跟她聊天，听她说她女侠的那些故事。
就刚听你说，其实你就算在跟忘年交的时候，你们双方是相互有收获的，
对，
我觉得这也是友情中就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嘛，就是你们。好像各种人际关系中就是这样，你各自有付出，各自有得到。如果一方面
一味的付出，
然后一方面一味的
索取，我觉得这就是蛮不健康的一种人际关系。
对对对，你说对，我觉得在爱情里面也是这样子、然后在友情也是，尤其是在跟就是比我年纪大的人在一起、我反而会特别在意我是不是索取比我得到的更多、因为他们常常会就是会希望帮助我嘛，就是一个就是小姑娘啊、然后就希望多然后多照顾我一下呀、我也就是会希望就是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些能量。
嗯，
因为我就真的觉得就是一个健康的关系就是需要互相能够提供
能量，
对，提供能量给对方、同龄人交往中间我也觉得，哎，我有些朋友我觉得走不长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个能量的供给不平衡。
就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好像不是那种人跟人之间是有差异的，付出型人格和索取型人格他们俩可能就挺匹配的，但是我不会在一段关系中如果对方一味的付出我是得不到快感的，
是
就是我没有那种掌控权，
是
我不是通过这样去得到我的能量，就是你一味的付出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厌倦。就我不喜欢这样。
对，我理解。你就希望有种平衡。
对，但我在想可能是有这样需求的人，就是有付出型和有说，但我这应该不健康吧。
我觉得也不健康。我觉得就是总有一天会很累吧。
嗯，
我有一个以前的同学、然后我跟他的关系一直有让我一种觉得好像他把我看高了，然后让我不知道该如何跟他相处，
把人设捧得很高。
对，然后就是他经常会给我发信息，就是你真的太棒了，你太优秀了，然后我每次想到你，然后想到你的，我就特别特别高兴我能有这样的一个朋友，然后就好像把我给捧起来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该如何去回应他这段关就是他的这种态度。然后我就当然我就是非常感谢他、但是在我们俩的关系里面我好像就找不到那种我跟你就是一个好朋友，然后咱们就是、
有来有往。
对对对对对，就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当然慢慢这个感情在我们俩也不在一起了、他就经常会给我发类似的消息、我也就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感觉好像就只能应付式的说然后、谢谢你啊，我也希望最近一切都好呀这样子。
那他一定会觉得你很冷漠吧。
但是我也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我就有的时候会说那你最近怎么样呀、然后他可能会跟我说一些细节，然后我就会就是多聊聊他的生活，对吧、然后但是好像我们俩的关系里面我没有办法就是说我想跟你说一下最近的烦恼，就是我总觉得好像就是他把我捧得有点高了，然后但是却没有了解我，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解释，我就不知道该如何去经营这段友情。因为真的合拍的友情我觉得就是那种有来有往，然后你们两个就是在一起能够聊得很嗨啊、然后能笑得很开啊、然后也不需要互相就是互相捧对方，
客套没有的。
对对对对对。哦，我真觉得是有的友情是真的有毒，而且我会及时止损的那种，我会及时剪掉及时卡掉、
那怎么样算是有毒？利用是一种。
对，第一我感觉我被利用了、第二种我觉得就跟他在一起我没有觉得我是在消耗自己的能量，我会很辛苦，我觉得也是有毒。就有一个朋友，当时他是因为刚去那个城市，然后我是在他这个城市里面可能认识的比较早的朋友，所以他经常会来找我，然后希望就我跟他陪他出去玩什么的。后来
带他探索这个城市，
没错，就是或者是他就有想一个想做的事情，但没有人陪他，就会主动来找我，然后就对我就是特别热情，然后也会邀请我去他家，但是他就会说有些东西我不可以碰，比如说我不可以碰他的书里面，不可以看他书里面写了什么，但是那时我也不太介意，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后来呢是我们两个都是同时去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他比我早两个月，所以我就是很希望，我当时就是在准备搬家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我不知道，我就问他，我就说哎，这件事情这样做合适吗，或者是你这个怎么找的，他所有的给我的回答都是 yes or no， 真的是不多过三个词，然后我当时就是真的就觉得蛮奇怪，是好朋友可是你为什么不愿意帮我，
对对，
就不愿意就多花
一点点时间。
对对对，是后来我就是来了这个城市以后，我有一周的时间我没有房子住，然后刚好那周的时间他是要去伦敦，房子空出来，他说那你可以住我这儿，但是第一天，但本来是那天要住他家了，有两天住他家，他说那天他就在那天突然发信息告诉我说今天很热，阿姆很热，27度， 我家没有办法睡两个人，我没有办法跟另外一个人睡一张床，就是甚至他连沙发都不愿意跟我睡，就说你自己去找别的地方吧，
就临时。
对，就是在当天，然后我就去找其他朋友，就借了一张那个 air mattress 睡了一晚上。结果后面呢，他又本来是让我睡一周，突然后来又告诉我说，哦，我准备期间从伦敦提早回来两天，你自己去解决吧，就是没有一点点的就是在意我的感觉。我觉得他就是没有站在我的角度上考虑，所以我觉得我整段友情就是有一点被他就是利用了，因为他在需要我的时候来找我，然后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踢开了。
踢开，
对。后来呢，我就再也没有跟这个朋友联系了。
就我有个朋友，就是他也是，就我不会主动联系他，就他每次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就一开始我没有感觉，但是后面我就慢慢发现，就是每次等到他来找我，都是因为他有情绪上的需要，他遇到了一些负面的事情，遇到了一些想吐槽的人，所以他每次来，今天要不就是跟我说他在那个兼职的时候遇到了哪一些人，他这有多么多么的可恶，他需要的我就是倾听一下，然后跟他一起骂骂那个人。一个倾听者的角色我倒是扮演的挺好的，但是就是每次都会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是被消耗的。
是，你在这段感情中并没有得到能量。
你可以接受你最好的朋友的最好的朋友不是你吗？
啊，我其实会有点伤心，因为我觉得我看友情挺重的。我有吧，我有这样的朋友，然后会，我起码虽然说我不是他最好的朋友，但也希望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然后当我看到就是他的朋友圈里面，他有跟他更要好的朋友，会有一点难过。在大学的时候，我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我基本上每一段旅行都是跟他在一起的。然后我们就是在同一个城市嘛，然后所以就是有特别多就是在一起的瞬间，就不在上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我的现在就是一些小片段就会在我的回忆里面还特别美好。比如说我当时住在一个区，那个区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那个日料店，我每次都会去那家日料店，然后点三份寿司，然后一份炒乌冬，然后再一起坐车回家。他有时候会来我家，然后我有时候会去他家。然后有一次在大一的时候，我的房东太太和房东他的老公不在，然后他去我家，然后我们俩就是在一个没有，那时候还挺冷的，然后就两个人蜷缩在一张1.4米的那个小床上面，然后聊天啊，然后当时还聊一些，就聊哭了，甚至到后来都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因为我离开了澳大利亚，然后来了荷兰，然后他刚开始在澳大利亚的时候还待了1-2年，后来回国了，我们还是有联系的，但是这两年联系越来越少了。我有时候就是想到他的时候，就发现我们两个。我就看到他的朋友圈里面就是会有就是
新的朋友，
或者他以前最好的朋友现在跟他在同一个城市，我那时候会有一点羡慕，然后有一点希望，就是我跟他还在一个城市，然后在他身边的是我，对，然后我们能够互相陪伴，我会很怀念那个感觉。所以说虽然不是说我会嫉妒说他的最好的朋友不是我，但是还是会难过如果最好的朋友丢掉了。
不会丢掉啊，
是不会丢掉，如果再去见到他，应该还是
对啊，
应该还是会是很好的。对，
所以我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要排序啊，就不要排最好的朋友，都是最好的朋友，
我也不只有一个最好的朋友。然后我有一个非常小的圈子，然后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大家都很重要，
就是你说的，就是十个手指头里面能数得来的，这些是我的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会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圈子，这些是我的朋友。然后我可以跟他们约饭，可以出去玩，但是不会是我最交心的高山流水。然后再大一个圈子里面就是我的熟人。所以如果那个最大的那个圈子里面的熟人也算是朋友的话，那我朋友也是挺
很多的啊。
但是我最小那个圈子里面就是个位数的。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有一天你没有爱情，然后只有朋友，然后你会愿意跟你的朋友相伴终身吗？
那要选哪一个朋友呢？
如果你现在想一想，你觉得有没有那样一个朋友？
那我觉得很难。就像刚刚这个问，我不会把朋友中定一个 top one， 那我选不出是那个 top one， 那我就没有办法， 我会觉得说可能我有五个朋友、那每个人可能投射我的感情的部分的需求可能是不太一样的的角色，那我要把我五种需求投射到一个人身上，对他的压力来说太大了，就是唯一的那个一其实是挺难的。对，所以我一个是我不希望把我所有的期待所有的我的要求都附加在他身上、因为当你信任一个人其实你就是完全的依赖他，你虽然完全的独立但你也完全的依赖他，我不想把这么重要的角色就是给到他的身上、
这让我想到我在以前就找室友的时候，我会有意的不跟自己特别要好的朋友去当成室友、因为我就很害怕当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遇到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会不会因为此然后在这个
感情
里面，对对对，感情变了、然后我又不想冒这个风险，就丢了一个朋友，所以我没有跟很好的朋友处过室友、除了我高中的室友，然后高中室友那时候也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吵过架，就是当时是好朋友、但是不做室友了以后变成了更好的朋友，
有一个进一步
对啊，所以其实挺磨人的，就是日常是挺磨人的事情，
是
哎，
我真的有丢掉的友谊、突然想起来、
有吗？是小学初中
小学、丢掉的友谊是丢了联系方式，后来再也联系不上了
啊。那没有别的同学，
我可能也没有那么主动的去寻找，我们是当时四个人的好朋友，我们就是用固定电话嘛，结果小学毕业的时候那个固定电话就打不通了，打不通了以后呢他也没有 QQ， 那时候也没有微信，然后其他的同学呢当时我另外的好朋友也不知道怎么联系他，结果上了你知道初二初三，然后上了高中就真的就丢了这个朋友。但是那个朋友当时是我小学的第一个朋友、然后我小学的时候是特别内向的一个女孩子、所以特别害怕，然后她就是会在前面就是帮我挡风的那种女汉子、就是不让任何一个男生欺负我，当然也不让男生欺负我们这三个女孩子，因为我们是四个人玩在一起。还会就是偷偷的帮我，比如说我记得非常小的事情，老师要让我站起来背书，我背不动、他坐在我前面，他就会悄悄的告诉我这个要怎么念，这个要怎么念，然后老师会发现然后让他罚站，但是他下次还会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他总是不会在意自己是不是被人家当一个女孩子来看，因为在他眼里好像我们最重要，他也不太会斤斤计较、就是一切都会让着我们这些好朋友、所以这可能是我觉得很遗憾丢掉了联系方式的一个好朋友。
我感觉他的形象一下就很丰富，就是好像他、就你们让他变得更坚强了，其实当他在保护你们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是，我觉得从他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的生活会很有希望，因为我有三个要保护的朋友、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要变强大然后保护他们，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每一次都会我今天要做什么来让他们更开心，就背后我得罩着他们就是那种感觉
也许他是个很敢爱敢恨的，然后他也会大哭，那样一个女孩子可能在尤其我是在一个江南的地方然后上学那时候还是挺不一样的一个女生，
特立独行的，
对、她就是他可以声音特别宏大，然后他可以就是去踹男生、但是呢他也会喜欢一个男生，然后他也会主动的去追求、然后甚至他就也会有难过的时候他就会大哭、所以总之就是一个他在我的回忆里面都是蹦着跳着走来的、然后蹦着跳着又离开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很好
是
怎么办，你要把让他变成回忆还是
是不是应该努力去寻找一下
找找看。
最后感谢你的收听，如果有任何想听的话题感想反馈，欢迎发邮件到 anobody.fm@gmail.com 或者推特搜索我们 @nobodyfm，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听众群 anobodyim， 更多信息也请关注小人物官网 anobody.im， 期待你的来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